常常想到人生是会有很多事情发生。那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什么？
危机，成人转机。
化危机为成机会。那这个题目的本身，讲到危机，大家都不太想碰到。可是我发现，大家都有经历过，人生确实会碰到很多所谓的危机。而且这个时代好像越来越复杂了。如果从大环境看的话，你看到报上常常提到说，哇，非但危机啊，北韩不算有非但出现的迹象，或者是能源危机，我们前一阵子也有这种能源危机，甚至于生化危机，他们会讲到一些这种恐怖分子用生化来做武器，甚至于也有一些所谓的金融危机，甚至还有科技危机。最近我听了很多年轻人也在讲，哇，现在的变化太快了。以前我记得我是学电机的，电机工程尤其是科技方面，他们有个叫做 Murphy's Law，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差不多18个月，所有东西都 double， 比如说速度 double， 你电脑里面的这个晶体的容量也 double， 而且东西越做越小，所以每18个月，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在设计东西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东西如果设计出来时间久了一点，如果18个月的话，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设计一定要超过18个月以后，所有都加倍。其实所有的加倍必是比方说，它的东西的益处是远远超过2倍。常常是8倍粒子，因为是几次方粒子。可是最近我听到很多年轻人在讲，他们所学的用在公司里去用的时候，发现每年都需要重新学新的东西，而且甚至于每6个月他们的科技都要重新改变一次，步调是越来越快。所以我们的孩子他们压力可能比我们是大很多，而且以后他们竞争的对象可能不是人，可能是电脑，我们知道 AI 可以取代白领阶级的人的脑子了，机器人可以取代蓝领阶级的手工了，以后机器人可以造机器人了。所以这个速度如果 double 起来的时候，倍增式的话，你可想，我想跟以前的所谓18个月要倍增一次，要速度快很多。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多的压力，会受到很多的各种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今天用这个危机这两个字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意思，不是说你碰到什么很危险的事情，也不见得一定碰到你什么特别你觉得惊天动地甚至于让你觉得心惊胆跳的事情。这危机的意思表示说是，你如果在这个现在要生活生存的话，你将会碰到很多让你必须要突破的地方，这叫做危机。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当然是化危机成机会。我们知道常常在有危机的时候，确实给我们很多机会，可以更新，可以突破，甚至于也可以让我们带到更好的境界。那在我们谈这个之前，我们来思想一下，当我们在危机中间的时候，我们一般人来讲都会觉得事情从来没发生过的，突然发生了，所以你的压力是很大的，你可能会沮丧，也会失望，有的时候甚至于绝望，有的时候你觉得无可适从。所以有时候一个大危机突然发生的时候，你会措手不及。另外这个危机也可能是从来以前你没碰到过，那因此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危机让你陷在里面，你自己跳不出来。所以常常危机让你有这种感受。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你的心中的感受很可能会影响到边上的人、全家、你的孩子。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彼此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所以讲到危机这两字，我们会想到说，是不是某些人才会碰到危机呢？你们听过中年危机没有？ 大概很多是中年人啊，中年危机，因为你好不辛辛苦苦闯了很大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建立基础的，发现，哎，人过了最高峰了，开始往前就慢慢下来，所做的一切好像也马上要消失，而且再往前也没什么可以进的，更不要说体力越来越下降，因此心中的消极、失望，甚至于一些灰心就出现了，这叫中年危机。可是年龄的危机并不代表中年才危机，你们听过少年的烦恼吗？啊，少年人他们也有危机的，他们也有他们心中的不能突破的东西。中年当然有，啊，青年也有，所以你看到青少年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间，他们的需要很大，他们认为的危机，你可能没想到的，也都是他们的危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小玩具，我现在还记得是一个车子推的，所以每次我在地上推那个车子，我觉得很高兴。有一天一个大危机出现，因为我在推的时候，一个叔叔走路没有看到我在那边推，一脚就把我那个车子踩歪，我当时觉得天塌下来，哎呀，我当时感觉我最喜欢一个东西。可是你要知道，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年纪越大，你经历的越多，你的危机啊是越来越大，让你会觉得要喘不过气了。小的时候很小小的玩具，所以青少年、中年啊，老年人的危机啊也有的，
不，
因为所以说这种危机跟年龄也不是成正比。有的时候老年的危机也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突破。那今天这个题目也就是针对大家一起来看，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上有些话语让我们提醒我们的，你觉得危机你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情发生。那其实神在传道书的第三章里面有讲，凡事都有定期，记得吗？意思说在神的眼光之中，假如说我如果知道所有事情都有定期啊，那就很好。可这句话是说神在说，表示神知道凡事都有定期。所以传道书的第三章你们都很熟悉，我念眼睛，我每次念这个这些经文呢，心中都有一些很强烈的感受，甚至有时候念到某些经某些段的时候，觉得心中被刺痛的感觉。他是这样讲，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它不只是定期，定时定期啊，神是掌管一切，在它里面不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还有定时，对不对？在它下面是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聚集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有感受到吗？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好像被刺到似的，因为这些事情都碰到过了。表示说你在这两个极端，两个极端中间任他的所谓的定期与定时的时候，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端，就是你的危机。你会感觉到，因为讲到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从栽种到拔出，你中间要经过这一定经过危机。哭有时，笑有时，当你这个中间度过时，一定会碰到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神说都有定期，而且这些经文一直在后面说，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所以这些事情的变化，神是让我们在中间可以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我们的世人心中啊，我相信永生放在世人之心中，意思说他把一个永远而且超越我们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相信神界的这些危机的可能力，他要让我们借着他放在我们心中的 神特别的意愿，让我们可以突破，可以超越我们的光景。我们觉得这些经文真的很有力量，而且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静默有时，离有时。哇，我想到这些经文，想想我过去所度过的日子，哇，其实都在这里面晃来晃去，你都会碰到这些事情，而且这些碰来碰到的事情，神说是为了要经验我们，帮助我们，而且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希望每位都有永生的神的意念。这些东西是超过我们原来自己的，虽然我不知道这定期，神说他知道，我真的帮着我去知道这些事情的时间，对不对？哎呀，可惜，原来在传道书，神又继续讲下去了，在传道书的9:12，他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哇，这样一起，就把我原来的希望，对不对？我原来希望，虽然生有时，死有时，或者是笑有时，哭有时，意思说这些东西都有它发生的时间，神说都有它发生的时期跟时间。假如说神都知道，这神说我们不会知道，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所以在这过程中间，神要经验我们，那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就很重要，这个信息就变成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可是怎么去处理。所以再回想到刚传道书所说的，比如说我对于传道书里面的，当你慢慢经历到某些事情之后，再去品尝，再去思想，你发现神的话语一句句早就在提醒，而且一句句都在跟我们讲为什么神把这些定律这样定。我们所读到是神的定律，就好像地心引力，你的动力原理，甚至于水是从高处向低流，甚至于你的摩擦力，我们的物理原理都可以很快的证明出来。这边有医生，哇，他们对医学原理都很清楚。可是刚刚我所念的经文，就是神定的定理，生有时，死有时，万物都有它的定期，所有事情都有它的定时。可是我们世人永远不会明白它自己的定期，这是定律定。那因此我们要在这框架里面去学习，到底我们怎么样借着这些事情可以精炼，可以在里面借着里面我们心中所有的永生，可以超越我们自己所感受的。那因此我不知道你我是怎样的，你们有经过过一些危机吗？还是说我希望现在没有人在危机之中，可是未来也可能会有些危机。那因此想想看，你过去碰到你困难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需要思想，今天这个信息你要在心中去思想，借着过去的种种，现在的种种，神在今年开始思想到我们在未来或者现在碰到事情该怎么去处理。我每次在危机之中都希望从里面跳出来，总是觉得从里面是一个不舒服，也是没有希望，甚至于是困难的时候，你希望可以里面跳出来。所以常常里面你会想各种方法要出来，常常会找一些所谓的 shortcut， 哎呀，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喜欢速食店啊， instant， 最近不太吃 instant noodle， 以前很喜欢吃叫什么面，泡面、生意面，哦，太久没吃，所以名字都忘记了。人都喜欢 instant， 当我们碰到这些危机的时候，你都希望很快的跳出来。可是神跟我们说有一个方法，可是我们要在里面经历学习，然后会得到好处。你们听到神说我们万事互相效力，是爱神的人的益处。很多事情的发生，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定期，可是神说他知道，而且神跟我们说该怎么处理。而且我们碰到危机，一般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注重在危机的感受的本身。比如说你碰到这件事情你不舒服，你受影响到，也影响到家人，也影响到你，影响你自己工作。那因此你的注意力是放在这危机里面你所碰到的感受，这是一般人 常常都会讲出来，包括我在内，因为你觉得这里面你的感受强过你所面对该如何解决的事情，因此你常常解决事情是为了把你的感受变好，往往疏忽了在危机后面的真正的原因，或者是你怎么样把危机去掉的真正的方法，不是去掉危机的感受，而是怎么样把里面的真正原因找到，经过经验以后能够真正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你们周报上有啊，就是化危机成为转机。那我希望我们把经文，我们会用三个点来讲，一个危机里面见到荣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圣洁里面得到机会，然后差遣得到转机。人们把经文，好，我们先把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再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建在一座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斟满圣殿，其中有沙拉伯势力，国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接面，两个翅膀接脚，两个翅膀非常，即彼此三番还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间喊的这边心中的心中中的影子。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第一个，怎么样在危机里面看到神的荣耀？这个一到四节，感谢主，你们打得正好，正好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整体里面的重点。我们先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第一节上。当乌西亚王奔的那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如果你稍微知道当时的背景的话，你知道当时碰到极大的危机，因为乌西亚王当时是一个非常强盛，也爱民也爱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当时有列强叫做亚述，就在伊拉克西北边的角落。当时亚述的王国列强开始东征西伐，他先到东北巴比伦，又往西边走，然后又继续的想消灭边上的国家，下一步就是到了犹大，所以他已经把所有的国家的几乎消灭的差不多了，所以当时就看到随时他就会动兵南下打到犹大。乌西亚王就是在犹大，当时他很强盛，他也是一个主力，抵挡亚述这个国家的一个君王，所以当时他又强盛又有力量也有毅力，所以使得亚述把边上国家都打，就是还没办法打到降国。可是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那里你知道当时这个国家，甚至说这个宗教，也可以说这个那边的教会就碰到了极大的冲击，因为他们觉得这一个王是原来他们的带领者，他们的依靠，可以好像可以唯一可以阻止亚述的国家南侵，现在这个王突然死掉了，大家都很危险，是一个大危机，不但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宗教，对不对？如果亚述过来，他们所拜的神跟他们神就不一样，因此是宗教的危机，也是教会所有属神人的危机，更是每一个人当时的危机。所以这个大危机的突然的出现，我想每个人都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沮丧，甚至于绝望，甚至开始就尝到那些痛苦。你知道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整个人的所有的你的决定，你的人生观全部改变。上回跟你提过，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当时他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们的事业在巅峰的时候，突然发现有遗言了，就是那时候发现的时候，他就马上做决定，第一要把事业买了，第二要把房子买了，因为要简单，因为没有体力的去修复房子，第三 孩子那时候正在初中高中的研究，怎么帮他安排一个念大学。第四，他们以后要搬一个地方，对于到医院方面整理检查完全改变。在那个事情之前，他们是怎么发展的组织，怎么样把他的事业搞得更兴旺。孩子家越换越大，所有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当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沮丧。我记得第一次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静静的坐在那里，真的欲哭无泪。后来才知道他们有差不多将近3到4个礼拜没有好好晚上睡觉。后来当然当天真的很感动到，他们都庆祝那个晚上，他们说希望神可以拯救他，因为第一个事情最痛苦的还不是说病，因为他不知道以后怎么，因为他鼻咽癌在发生的时候在喉咙那一带，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意思说你不知道点在哪里，你没法做治疗，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白牙齿要进去戳出去，戳到这边化验才知道在那边。结果他们那天晚上幸福，第二天居然医生电话来找到你，他心中一个感恩的心。可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下，当你我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不能承受，或者是危机，甚至一个大的事情好像重量压在你身上，你自己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可以陷在中间不知道如何解脱的时候，第二节经文就第一节的第二段，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种每一位都必须记得。当你看到所有的困难压到你身上，你觉得压得你没法脱逃的时候，没法承受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还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常常被这些压力压得你觉得那个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些还要更大，更难突破，没想到。所以你看神的话语，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手太轻易的读过去了。我相信以赛亚当时是以赛亚的看到，他一定是在圣殿里面，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看的意象是在圣殿里面彰显。所以我们碰到任何困难必须要亲近神，必须要跟神去询问，他看到神给他看到意象，好像神在亲自跟他讲话。你虽然看到这么大的重担高高的压在你身上，可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位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高于这些一切困难。你知道这一点是多么的重要。我不知道你我本身里面碰到什么危机困难的事，或者你家庭里面碰到什么危机，甚至于教会碰到什么危机，或者国家，甚至于孩子，千万不要忘了你有没有看到主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宝座上就是他是万军之主，亚述只是一个列强的王而已。坐在这宝座上是这位主是万军之主，他是创始成终创造所有一切的王，他是万军之王万主之主，高高坐在这个高高的两个，特别是他是高高在这些人的问题之上。这是我们你我必须第一步，你碰到任何危机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是最高的、最重的、最没法突破的。主是高于高的，必然的宝座上，高于一切，他是真正掌管一切的主，真正他知道定期。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有定期，万事都有定时。不但时间知道，连时间他都知道，那更不要说什么事情。所以先把这个观念改掉我们的心中，碰到任何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高高在上。这有什么重要的地方？我们常常读经文，有时候读的经文的时候觉得跟我们目前没有关系，经过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不对？其他事情不加给你， 当你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先求神的国，先把他的心意、他的想法带到你的危机之中来实现，因为他是高过一切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所以很多经文你会突然出现，因为虽然我的想法，哎呀，这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真的很慌乱，甚至于没有辙，甚至觉得无解，甚至觉得非常失望、沮丧，而且影响了天上你的所有的家人。先求神的怜悯，你知道神的道路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当然要了解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因此这个马上要调整。你有听过向山举目吗？你们唱诗歌都唱过，因为我们的帮助从哪儿来？从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而来。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灵修的，因为你如果不灵修，不认识这位神的话，就算知道主高高坐在宝座上，你都不知道他的帮助怎么到你身边，他的意念高过你，他的道路高过你，甚至有没有先求神的过程的。我回想过去，有时候真的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常常事情麻烦来到我身的时候，赶快找方法解决的时候，是用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念，或者别人的道路、别人的意念当做我的参考，或者很多时候还没有 YouTube，现在很多人在 YouTube 上去找，或者是 Google 一下，啊，怎么解决？可是你要知道，好好灵修，当时你心中的意念比 Google 还要快传到你心中来，神的意念高过一切。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因为我很了解你们教会每一个地方怎么样，而不是说每一个基督会怎么样。你们对于查经也很仔细。也灵修，也做过门徒培训，也祷告，对不对？你要说，哎，这些都是你宝贝的 database。我已经说 database， 因为它是有生命，是你宝贝的生命里面神提供的帮助我们的气息。千万不能说 database 吧，那个是 Google 怎么拿这个 data？ 当我们灵修跟神真的很亲密关系的时候，你的祷告就发现这里面一方面就进来。神的意念、神的道路、神的方法、神的帮助，那时候的丰富你会知道。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什么都快了，科技也变化很快，这些都没有错。可当你跟神亲近的时候，你跟神的帮助、神来的力量，那是快得不得了，远远超过一切。所以你看第六章第一节，为什么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因为大家的 focus 都放在这位王的身上，因为这位王太强有力了，可以抵挡亚述，可是这王突然那么厉害的王也会突然不见掉。可是就是这个相对之下，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主高高坐在宝座上，你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有去跟神好好亲近祷告，神有给你意象，意象的意思就是神的启示，有的时候是有图片，有的时候就是神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神的意念让你知道，让我知道该如何行。你有这个经验吗？神真的轻轻地敲你的门，你们还会被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口，若有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参与我一同做事。当你跟神亲近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跟神好好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主高高的在宝座上，他坐在上。这个坐的意思表示他已经成就了事情，他做不是不做事情，他已经成就了事情，比方说所有的都在他掌控之下。感谢神。我回想很多很多过去的困难的时光，或者一些要突破的时候，若不是信靠神的话，真的靠自己的意念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有限。甚至于神还跟我们讲，他是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可以得到这些？好好的人医疗，好好被神重新得力，真的得到力量， 然后真正的患难中神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而且更不要说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唯一，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可以到神里面去，这位神就做到你到中心。最后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的衣裳垂下遮满身，衣裳垂下遮满身是一种形容词，是讲到这位主，他不只是掌管一切坐在宝座上，他更是保守教会圣殿的意思。他的荣光，他也是保守，也是建立，他已经在帮助。所以这第六章第一节，可以算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一节经文，让我们心中先摆一个基础的理念。碰到任何困难，就算是大的，像当时算是万马奔腾，觉得希望都快要没有了，居然这位可以帮助他的忙，不掉，唯一的希望不见了。这句话是说错，因为神是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你我碰到困难，碰到任何搅扰你的时候，你有看见这东西？当我们要化危机成转机，第一步要看见这个理想，对不对？我们其实一个人是包括我们的身心，我们有身体方面，也有心思，也有灵里深处，其实每一部分都要神来保守，因为这个危机可以发生在身体上、心思上、灵里深处。其实我们常常的感受是身体上，然后在心思上，然后在灵里上。其实神一直在跟我们讲，最大的危机是灵里的危机，然后带动的心在底下。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危机是身心灵方面，希望神来帮助你。而且有些经文我很喜欢，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没有听见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你说这位神不在运行，他在那边，他的衣裳遮满了，垂下遮满身边，他在保护，在建立。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成立。那后面几节我们就慢慢来品尝它。其实这些经文非常的丰富的，假如你好好的进去体会的话，我相信你可以再领会到更深一点。今天我只能给你讲某些部分。第二节，沙拉伯是侍女，六个翅膀，两只遮脸，两只翅膀遮脚，两只翅膀飞翔。你知道沙拉伯只是一种天使，特别的天使。讲到特别天使，因为沙拉伯这边圣经里面只提过一次，这个是一种圣洁洁净。可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所有的天使按照希伯来书讲的，就是服役的，为这些将要得到救恩的信徒，就是用来服侍，帮助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来拯救，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来提示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想到光照，想到神。所以天使撒拉伯他也是在帮助这些将要得到救恩的人来服役，来帮助。所以当时撒拉伯在那边让你以赛亚看到这件事情，原来服侍是应该是两个翅膀遮脸，是代表敬畏神的意思，觉得这位主是高高在宝座上；两个翅膀遮腿是表示谦卑的意思；两个翅膀飞翔表示说按照神的命令在执行，遵守神的意思。所以沙拉伯只是表示荣耀。当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态，帮助这些将要服侍神或者是将要得到救恩。所以沙拉伯就是一种天使，可能特别的任务就是说洁净，提醒要帮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的神，也教导我们如何敬畏神，谦卑的神面前遵守神的命令。 因为天使的用意就是服侍那些将要得到救恩的人。希伯来书是讲的非常清楚，不是让我们跪拜的，也不是超级的，可是是为了帮助我们将要救恩的人。然后就看到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光充满圣哉。当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以赛亚他突然警觉，原来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必须要圣洁。不但如此，因为他的圣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你知道我们常常祷告祷告，希望神啊，你真的让我看见你，或者是把你的意愿显示给我看。以赛亚就是这样祷告的。可当神的荣耀彰显在前面的时候，他真的吓一跳，因为你不会想象到神是这样的圣洁，那样的荣耀。就算你说是求神啊，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我跟你讲，当神真的是彰显给你看，你会吓一跳，你会吓到，就从来没想到是这样的荣耀，是这样子的荣光，这样的圣洁，你会觉得不配。我有时候祷告说，神啊，求你的心意彰显。我跟你讲，心意彰显之前，定是神的荣耀降临。你好好准备好，当我们看到时候，我相信每一位都会敬畏、谦卑，按照他的意思而行。当我们每一位都是有这种心意，因为当神真的跟你面对的时候，真的我们没法看到他。当他你真的荣光彰显的时候，就算你的期待，有时候我们祷告真的迫切的祷告，迫切期待，神啊，我真的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他一张脸就是觉得不对，所以这边讲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说极其甚至于不可形容的一个圣洁。神是希望我们圣洁属于他，当你不属于他的时候，哇，这距离是差得很远，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以赛亚当时看到的时候，也看到呼喊的声音震动或充满了烟云，我相信他感觉到这个感受。所以你我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感谢神，有时候让我们看到品尝到神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在神的面前敬畏他，谦卑下来，好好的顺服他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是说呀，我们在碰到这个危机的时候要转机的话，求神的荣耀。当你看到这荣耀彰显的时候，你的人也会改变，整个事情也会改变，而且神要借着这来经验。那我们现在再到下面，请你搬到下一页哦，下一页第五页开始，我们一起念第五到第七，好吧？
那时我说，我在我灭亡，因为我不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又因我眼睛大见光顾耶和华，有一个沙拉伯飞到我眼里，手拿一个红毯，是用火点红毯的那张的人，张探站在我的嘴头说，看哪、啊、却看见了你的嘴，你的罪与业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感谢神，我们就先念三节，这是我们第二题的分析。在圣洁里我们会得到机会，我们来借着这三节经文思想一下。前面是当我们在危机之中，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会震撼，你会把你的意念跟道路你的想法会改过来。可是当你真的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你会惊叹到原来我们是这样子被用的，不配。那时我说，神的话语很奇妙，他每一个转节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啊，值得我们好好去品尝，变成你我的生命。那时你知道以赛亚当时确实是震撼，他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我相信他在圣殿里面求神的帮助，对不对？当时以赛亚很年轻，我不知道他几岁，可是我相信那时候年龄不大，刚刚要起来，不是 其实第六章第一节是他蒙召的时候刚刚的开始，这第六章，其实第一章第五章以赛亚的信息早就有讲，按照时间来讲，第六章第一节是最前面的呼召的事，可是他在呼召之前，他已经把神的预言，你有机会看一下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当时碰到危机的时候的原因。你如果只是为了要解决危机的感受的话，你就 miss the boat， 你就没有真正解决。所以当以赛亚第六章开始被宣召的时候，其实第一章到第五章已经讲到为什么当时会碰到这些问题。那时啊，我相信当时这个时候是以赛亚被扭转的那个 moment， 但是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我有没有在转锐点，可能是你当时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某些家庭或者生活某些一个特别转锐的时候，以赛亚就发现他确实。我说的意思叫说，讲出他当时的感受。第一个破单，哎，班主任，我们这样子读下去啊，我希望带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为他看到神的荣耀以后，他马上发现一个事情，破单。他这个破单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字，要说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发现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对神的圣洁，甚至于每个人自己的举止都觉得是不配的，是或者啊，第一个版本。所以你我有时候刚开始，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配在神面前，很可能是你看到大家一起在这边都没有配合得很好，或者大家都是并不是让神得到荣耀，你会在那个时候你是或者。可是以赛亚并没有停在那地方，他突然发现说或者我。灭亡，他突然发现，他虽然是个先知，好像看到神的荣耀，好像是被神特别恩待的，让他看到这些事情。他说：“我灭亡。”表示说他在进一步的审查的时候发现，他自己也不配啊。他原来看到当时民族的，甚至于宗教信仰上的亏欠神，所以他就说破产。可他突然一想，他有自己也有，因为他发现他在神的面前也站不住，因为他看到这个荣耀圣洁是远远超过他原来意想知道，他原来可能觉得他服侍已经是很不错，他原来觉得他以前他所摆上的已经是了不得，而且他觉得可能在服侍中间还起个带领作用，可是当他发现跟神的荣耀真正面对的时候，他说我灭亡，他发现他在神的面前，他真的站不住。因此，我相信借着这个撒拉夫的圣哉圣哉圣哉，甚至于这样子的谦卑，这样敬畏神，在服侍的时候，他说啊，远远不止，他的内心还有很多问题。然后他突然发现，因为他是罪人，不洁。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你知道这个对以赛亚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呼召做先知，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强项或者他的恩赐就是铁巴来讲一讲这个话，对吧？他突然发现他连他最强项用来服侍神，他的恩赐最高点嘴唇居然是不洁，跟神的圣洁一比，最强项都不行。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败了形象。你我也是一样，你我在神的面前谦卑，其实真的好多值得。你可能在神的面前愿意把你的一些老我、一些不顺服的把它放下来，其实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点。很可能你最强项的还没有在神的面前交付出来，我们常常犯这个问题，你我可能都有问题。你在神面前，你交托认罪悔改，可能是算是还没有达到最高的高度，所以你我们还没有到谦卑的地步，能够让神完完全全使用。其实我们今天讲的经文， 我希望帮助的每一位。当以赛亚他发现他的最强项都没法站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把他最骄傲、最觉得不错、觉得最能够服侍神的，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个人才往往去全谦卑。你们懂我意思？假设你我有些东西还不见得愿意，觉得哎呀我还不错，我还可以服侍，我甚至于比很多人很强，更是样子还不错的啊。讲到晚上睡觉还笑一笑，其实这边是在掐灭我们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把你最强项顺服在神面前？最强项由神来带领，最强项敬畏神，谦卑于神的面前来服侍神。你我的最强项，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才是真正在神的心意里面去服侍。要不然你的最强项可能是跑在神面前，甚至觉得比神的方法还要更好。我在想你我彼此勉励，我们回去祷告时好好思想一下，你觉得你最自豪，觉得你的恩赐最强，甚至觉得你这做的比别人都好，甚至你的服侍应该从那个方向去做，最强项你那部分有没有谦卑在神面前？如果有，感谢神；如果没有，你把那个谦卑在神下，你看，神就把你提升到另外一种 level， 马上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改变，你的危机没有。因为有时候危机是从这些东西来的。所以以赛亚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从来没有，他其实真的是一位先知，当时已经开始传讲话语，让北国也开始听，北国已经先被亚述灭掉了，所以他一直在传讲传讲。他那时候是，我相信借着这个转机，他看到一个危机，然后看到神的荣耀，然后荣耀里面圣洁中看到就是这种事情。他愿意完全谦卑在神面前，所以他后面加了一句话：“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表示说，看到神的荣耀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不够谦卑，是很可能还没有好好的寻求神，真正看到。原来这位神是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圣洁，这样的对我们有期望，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所谓荣耀神他的产业中的一部分。所以这是第二点，可以这样讲起来。我们常常会觉得哇，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有时候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没错，我觉得基督徒真的很多地方都已经被神生命的熏陶，都愿意谦卑服侍，这都没有错。可是在挑战我们，挑战有没有把最有恩赐的地方，有没有把你最强项，有没有把你最坚持的地方，有没有把你觉得你这些看的都比别人更好的地方，愿意这些东西都在神的面前。如果有的话，我相信那些意念，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他道路高过你，你会被提升到神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然后第六，抱歉，第六节 ，OK。然后下面动作就开始，撒拉弗用炭火，其实这红炭的意思是代表接近赎罪的意思。从坛里面取下了一个红炭，普通这个坛不是为了赎罪，祷告赎罪，所以撒拉弗把这红炭专门做洁净。所以我相信撒拉弗当时，撒拉弗的名字就是火，就是洁净，因此他就是这样子来神差遣的天使来做这些，为了这一位先知在呼召之前让他完全顺服在神面前，因此在他的口 他的罪就赦了。跟刚刚服侍神讲的一样道理，当你最骄傲、最觉得能够被神使用的地方，都愿意认罪悔改，被神接近的话，你所有的罪都被赦。所以弟兄们，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个。我觉得神要把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他的孩子们，或者教会，要提升到另外一个 level 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所讲，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起在神的面前，真的要看到神的荣耀。大家，我记得有一次感恩节来到贵教会，那时候还没有成立教会，我觉得那时候很感动。那时候祷告，说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教会。那时候是主日的时候，你们分到美国附近美国教会去聚会，是不是？礼拜晚上有一个团契，我记得一个感恩节聚会，我也在你们中间。那个祷告我记得好清楚，就是祷告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华人教会。后来祷告了几年，总算神的恩典就成就。我相信那个时候，真的大家都看到这个神的荣耀的一个应许，特别的一个意念放在大家之中。因为那时候回想，距离一个教会是蛮远的，可是神就一步步就成就，是不是？你说那时候是不是一个 crisis 呢？是不是一个危机呢？其实我跟你讲，危机本身不见得是一定碰到什么危险或者什么事情。你要危机变转机，常常是在那个时候，神的荣耀被你看见，你就化你看不见的危机变成一个转机。所以当接近，把每一位觉得最要抓住的东西，觉得最有恩赐、最强项，大家都同时放在神的面前，这个叫威力情况，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是人不太服人的，我们常常是不喜欢别人看我们自己高，总觉得自己长得不强。我这项比你不强，还是我那项比你强？跟大家都把最强项都在神的面前都谦卑下来，那这个叫威力情况，对不对？我们不要说哦，我这个不能比不上，可是我能比你强。哎，你这样的话，这个教会永远比不上去。大家都把最高全部都放下，神要失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神是可以说是语重心长。神他这句话，我觉得他摆在里面，是跟我们每一位讲话。不但如此，也是把我们每一位希望提升到另外一个我们原来自己达不到的一个level。最后一个就是说，讲到差遣的时候碰到转机，我们下面第八节我们来讲。
我有敬虔主的心，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感谢神，希望今天这句话是大家在神的面前神的呼召，对不对？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它意义蛮深的。当他以赛亚看到前面神的呼召，看到他不足的地方，就发现他不足的地方是他最骄傲的地方，这个是让他惊叹，可以说是震惊的一点。因为神让他看到一点，他不足的地方居然是他最高傲的地方，或者觉得他最强项的地方，所以说你那边还不足。他这时候求神差遣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位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行，是不是？因为他把他最强项都谦卑在神的下面，说神啊，我在这里。而且这边有个很重要，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边当然也讲到我们三一神同时在呼召他，肯为他们去，这句话就是以赛亚服事的一个中心，不再是为了自己去服事。我们常常服事也是为了自己，不知不觉中，因为觉得我看见是这样的，教会需要是这样的，神的需要是这样的， 那个其实也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一些需要，即使你看到一个需要，你必须要把神的意念获得，要不然的话这个意念就变成个人的意念，人的想法那永远不会高过神。谁肯为我们去呢？要相信很多人愿意去，可是谁肯为神去？这是当时呼召的一个中心。谁肯为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去？我们有时候有事工要做，我们可以去啊，都去，对不对？我也常常是这样的。可是这句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表示说，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我相信，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这样做的话，我想，哇，大家荣耀都归给神。不但如此，说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不但按照神的心意而行，而且大家彼此最强项都是在顺服在神的面前。你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兴旺的，对不对？而且从那个地方神把他们提升，因为都是神在成就已经做成的事情。因此以上说我在这里。记得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若有人要服侍他，就当跟从他，我在哪里他也在哪里，这样子我们的父就必尊重服侍的人。这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服侍神，要跟从，跟从的意思就是说肯为我们三一神去服侍。他在哪表示说他的心意在哪，我就按照他心意来服侍。因此求神差遣去做的事情。所以讲到这里，这一节经文也是神对每一位的呼召。那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化危机成为转机。其实危机是刚刚已经讲过，是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样事情，任何一个年龄，甚至于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碰到这个事情。而且按照传道书所说的，真的这些事情神都知道，因为所有的定期，所有万物的定时神都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因为神说你们不会明白这些定期的，可是他要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下，借着我们服侍他去认识他，借着这些事情来经历他，被经验以后，我们就成为生命更丰盛的经历。所以今天的信息到这里，我想我们以最后一句，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八节当作我们的回应好吗？我们一起来念。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希望每一位都听到神的呼唤，你们每一位都愿意说我在这里，请神来差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这时候就求你的意愿，这是人道很多的事情。不管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所谓的危机，可是按照你的心意，当我们看到你荣耀的时候，我们是得到了一个神特别的转机，让我们借到荣耀，我们可以得到圣洁，看到机会，被你差遣，成为真正你所使用、经验用的机会，使得我们更成长，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今天众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也是一种心中的回应。谁肯为我们的三一神而去呢？我们每一位都愿意说，我在这里，请主差遣。就求神来祝福每一位的回应，帮助每一位和每一个家庭，也让这个教会真是在前面彼此建造，在爱中建立，能够荣神益人。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